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来认识，来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认识神，也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日学当中啊，我们思想了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神创造万有，神也护理万有。那么护理万有的就是我们在上次谈到有三个方面，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神的护理有三个方面？
保守协同管理。
哎呀，保守协同管理啊，哎呀，感谢神，感谢神。就是当然这都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啊所提炼所归纳总结出来的，所以感谢神哈，神给我们有理智有理性，所以我们人有分析有归纳有总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护理，第一个就是神不仅创造了之后神要保守，保守的被造物的存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保守被造物的本质不变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切的从一个小的方面来讲，是一切的科学可以开展的一个前提，就是首先我们观察的对象它是存在的，然后我们观察的对象它是本质不变的，所以才会有什么科学规律啊，我们运用啊，操作。当然这从一个很局部的方面来看，从大的方面来看，当然这是一切的前提了啊，就是不仅是存在，而且存在的本质要不变，那才是有意义的存在啊。那么就是当然就是保守了。然后呢第二个是协同，协同我们在上一次分享当中我们就是讨论了很多，其实非常丰富的内涵。简单的说就是上帝促进一切事情发生，但是也是通过借着被造物的本性促进一切事物的发生。所以我们在上次我们就谈到有第一因第二因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当然第三个就是要管理引导了，上帝也明显的介入到各样的活动当中来，来管理来引导。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神的护理。我们今天就会思想到一些就是可能本来更很普遍，但是也是可能更深刻一点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看到上帝的护理，上帝促使一切事情的发生，我们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那这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这个世界上有罪恶，毫无疑问的，有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那么既然是上帝促使一切事情发生，那这些邪恶罪恶是从哪里来啊？这是第一个，当然这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那么第二，紧接着就有第二个问题，那上帝应该为这些邪恶的事情存在负责任吗？那上帝要不要负责任呢？那这个我们都摇头，对，标准答案就是当然不要了。为什么呢？那上帝需要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邪恶这些恶的存在而负责任吗？因为不是这一切事情都是神所促使它就是发生产生吗？无论你说促使也好，无论你说许可也好无论你说任凭也好，但是上帝要不要负责任呢？上帝要不要为这些事情负责任？这是一个很普遍。第二个，当然了，那为什么有这些罪恶邪恶存在？因为后面有罪嘛，是不是罪？那为什么罪又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我们会来从圣经的经文中来思想。那么好，我们就从这里来看哈，罪的来源在雅各书一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那么所有这些经文呢，我都会放到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讲义当中，然后会上传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都可以在网站上去查，这些经文都列在上面，我就没有啊在 PPT 上那么完全的列出来，因为不想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嗯，但是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哈，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圣经说罪是怎么来的呢？是从人的私欲来的啊，所以不是怪上帝啊，不是上帝创造罪，不是上帝就是使罪发生，不是的，罪的源头是人的私欲。那么如果有人那就更进一步的问，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人的时候给人有私欲呢？那私欲要从哪里来？那私欲要从哪里来呢？那上帝给造人的时候就不要给人私欲了，那人就不会被诱惑试探了，也不会被私欲牵引了，也不会最后堕落犯罪了。那上帝会造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给私欲呢？给人呢？啊，其实当然了，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造人，人是怎样？神按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上帝不是造一个机器人，上帝不是造一个木偶，上帝所造的人是给人有自由的，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给人有自由，而且上帝给人有自由，如果我们再思考一下，其实上帝给人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这句怎么理解？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存在着，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被造物都有自我意识的，但是这个哲学上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就是哲学家们会讨论我为什么存在啊，我为什么存在啊，我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人类会有这样的思考，但是当你有这样的思考的时候，就证明你有自我的意识，你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是真实的还是假的，我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人会考虑，其他被造物不会考虑。其实在上个月啊，我陪我的妈妈去看她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哈，然后她这个老朋友的孩子跟我们都从小一起长大，都很熟嘛，但她这个孩子对福音非常有兴趣，就问我很多很多的问题哈，感谢神，他对福音非常的渴慕。然后我记得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都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呢？那甚至倒是这些是真的存在吗？或者我是真的存在吗？他问出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很深刻很有哲学意味的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人知道自己是存在，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啊，这是个前提。但这种自我意识是谁给？上帝给的。因为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上帝是最真实最真实的存在啊，上帝是有自我意识的，上帝是自由的，那么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当然也是有自我意识和自由啊。所以是当然，你如当人用神给自己的这种自由或者自我意识去犯罪的时候，这就成了私欲了。但是上帝给人自由和自我意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要让人拿这些东西来敬拜神的。所以一个自由人的敬拜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不自由，你的敬拜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就是有一句话啊，就是以前就是很多人讲，他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当然了，这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啊，针对一些政治家，有人提出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如果质疑不被允许，那么赞美就没有意义。怎么说呢？如果我只有夸你好，我不被允许说你不好，我不被允许质疑你，那我夸你好就没意义了。对吧？就是神要人怎么样？神要人去赞美神。那只有一个人首先是自由的，他对上帝的赞美才是有意义的，对不对？那你像你像有一个录音机啊， 我让他录一段话，就说啊，某某人，你最帅，天天播放这段话。那这个人听到这句话，他会高兴吗？他如果高兴，他就有点问题啊，因为这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个录音机它不能放别的话，它只能放这个话。那你天天听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它没有自由啊。所以神给人有自由，有自我意识，因为神要一个自由的人去敬拜他，赞美他，去爱他，这才是有意义。爱一定是来自于一颗自由的心，那才是爱啊，那才是爱。你不能让一个人不自由，然后你说你必须来爱我，就要奴隶。奴隶对奴隶主他没有爱，他只有惧怕，因为奴隶没有自由，他没有自由。那怎样才能爱的前提就是什么？爱一定来自于自由，爱没有办法被迫的啊。那爱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被诱惑。那有些人就是哎呀，我有很多钱，你爱我吧。那这个爱也不是真实的爱，对不对？他也不是真正爱你，他是爱你这个钱啊。那有人比你更多钱，那他就爱别人去了，对不对？这没有意义的。所以只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会有真正的爱。所以上帝给人自由，上帝要让人用这个自由去爱上帝，去赞美上帝，去敬拜上帝。所以或者用这种自我意识啊，一个人他对自己，他尊重自己，他自尊，他觉得我的存在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不仅是存在着，而且我的存在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当一个人这样看自己，然后他愿意又愿意谦卑，又愿意舍己，那这个谦卑舍己就有意义了，是不是？那这个谦卑舍己就有意义。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我意识，他不尊重自己，他也看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他舍己就没有意义，他本来就没有己，他哪有舍己呢？舍己就没有意义，那他的谦卑也没有意义，因为他都不承认自己是有价值的，不没有看到自己的这种尊贵，我作为一个人的尊贵，他没有，他看不到，他没有自我意识，那他的谦卑也无从谈起了，也没有价值了，那舍己也没有价值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就是。真正的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啊，上帝给人最大的诫命，也是上帝对人的心意，就是人要爱，是吧？人要爱，第一，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上帝我们的神。而这个爱怎样才能爱？一定是自由人才能爱，奴隶不能爱啊，奴隶也不能发出赞美，奴隶发出的赞美没有丝毫的意义啊，甚至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奴隶的爱也没有意义啊，甚至让人很难受的。所以上帝一定要把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首先要从埃及为奴之地要带出来，让他们成为自由人，那么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才有意义啊。以色列人如果处于奴隶状态，那他对上帝的敬拜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当时法老王就对摩西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呢？就在埃及啊，你们自己建一个你们的一个祭坛，你们就在埃及敬拜神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埃及到旷野去呢？但是摩西说，那就是不行，那就是不能留在埃及去敬拜以色列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埃及的身份是奴隶，那这种敬拜是没有意义的啊。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我们就是神让一切事情发生，那很多人就说，那这个世界上有罪恶了，有罪了，那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上帝要不要负责任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罪的发生是因为人的私欲产生的，人的私欲产生。所以从创世纪人始祖堕落，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人堕落以后，整个被造物大自然也就地就长出荆棘来了，整个被造物大自然他们也开始悖逆了，他们也开始反抗了是人把这个罪带到了整个被造界啊。 所以罪是从人的私欲来，而人的私欲呢，其实当人用上帝给他的自由和自我意识去犯罪的时候，那么这就变成了私欲了。那上帝给人自由和自我意识，不是让人去犯罪的，是让人去爱神、敬拜神的。但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人自己错误的使用神所给他的自由和自我意识，去犯罪，去抵挡神，所以这就导致了罪。所以简单的说呢，罪和恶不是上帝的责任，是人自己的责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灾祸，有各种各样的灾祸。这也是每当这个灾祸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时候，人们都会往往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些灾祸发生？你比如说现在在欧洲的战争啊，你比如说多处有地震啊，有灾荒啊，甚至有瘟疫啊，这些那上帝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啊？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吗？那么在我们上一次这个成人主学当中，我们不是谈到上帝事实上是第一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一切事情发生的最根本性的第一个原因。那有人就会说，那既然这样说，那灾祸的发生那也是因为上帝咯。那上帝有没有否认这一点呢？事实上上帝没有否认这一点，上帝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啊。在以赛亚书45:7，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上帝从来对于灾祸的发生，上帝从来没有说，哎，这不关我事啊，没有。上帝就说，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啊。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呢，那上帝为什么要降灾祸呢？其实圣经无数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啊，神各种各样自然灾祸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啊，天灾啊这些，然后甚至一些恶人被兴起啊，你比如说尼布甲尼撒王啊，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以撒啊，不对不起啊，亚叙啊，亚叙王这样的，就是以东人这种，这就是这些，哪怕这些恶人兴起，还有甚至一些魔鬼的作为，神不拦阻他。比如说魔鬼坐在约伯身上的事情，神不拦阻他，就是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圣经上帝自己说，这是为了刑罚罪人的，这是为了刑罚罪人。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也是对选民的一个管教，一个惩戒啊，自然灾害。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哪怕一切的自然灾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上帝说他就是让这个冰雹出现它就出现，让这个暴风出现它就出现，让雨降下它就降下啊，让日头升起就升起，让日头停住它就停住，就这种自然现象都不是偶然发生。那么很多自然现象是灾祸了，那神说呢，这也是为了就是刑罚罪人啊，或者是管教神的百姓。那有人就说，那上帝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呢？啊，上帝有权利这样做。上帝有权利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当然神是全能的啦，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仅仅因为上帝的全能他就任意的降灾祸，那这个神就不是公义了啊，那就不公义。但是神降灾祸他仍然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灾祸，这些刑罚，甚至这些战乱降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一个人身上都不冤枉，都不冤枉。所以今天这场可怕的战争降临在斯拉夫人当中，没有降临在华人当中。如果降临在华人当中，华人冤不冤枉啊？不冤枉，罪有应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碰到各样的灾祸，你说灾祸也好，你说上帝的刑罚也好，你说上帝的愤怒也好，降在任何人一个身上，有没有冤枉的？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 我父母年纪如此的老迈，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有可能离世归主。我的父亲现在已经离世归主了，我拼命的要告诉他们要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让一个85岁的老人在这个时候认罪悔改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一辈子都是按他自己心中的那种价值观念，那种是非观来生活。然后华人的文化就是啊，我行事为人对得起天地良心啊，我没有罪啊，我无愧于心啊，但是我拼了命的，我尽一切的努力，我要让我的父母认罪悔改。无论人怎样看自己没有罪，在上帝的眼中看所有人都犯了罪。我们最爱的人，我们最亲的人，我们最尊敬的人，他也是罪人。灾祸降到他身上，哪怕降到我身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抱怨上帝的。凭什么？凭什么这些事情降临在我身上？凭什么不能降临在你身上呢？你没有罪吗？你不亏欠神的形象和荣耀吗？所以当大审判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要口称基督是主。那么对于得救的人会说基督是我的救主了，那被审判的人他们也要叫基督是主。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神，所有得罪的人叫基督是救主，所有被审判的人要叫基督是审判我的主，因为你对我的审判是公义的，我罪有应得。这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右边耶稣右边那个强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罪有应得。他对耶稣左边那个强盗说，就是我们两个人啊，我们是，就是我们今天被钉死在这里，我们是配得的，因为我们罪有应得啊。他就讲出这样的话，然后这时候他就敬拜主耶稣啊，求主纪念他。结果因为在他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最后一刻，他说自己罪有应得，他认罪，哎，所以耶稣把他带到乐园里去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上帝从来没有说啊，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灾祸发生呢、啊？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天灾啊？甚至一些恶人兴起啊，去残酷的逼迫那些在人看来的义人啊，这样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神从来没有说啊，这些事情跟我无关呢、啊，什么神没有讲那个话。神说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就是我。上帝就直截了当的讲，因为呢，上帝有权利去刑罚罪人，上帝呢也要管教他的选民，他的百姓。第二点，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上帝的刑罚落在任何人一个人头上都是公义公平的。第三，没有人可以控诉神不公义不公平，没有人这样，没有人这样啊！就像大卫说自己啊，扫罗王出来追他的时候，他说：“上帝的受膏者怎么这样啊？这样来追我，我不过是一个死狗啊！”那亚伯拉罕说自己：“我就是尘土啊！”你怎样去对待一个死狗？你怎样去对待地上的尘土？没有什么过分的，啊，好，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啊。首先呢，罪恶不是从神来的，罪恶是从人的私欲来的。上帝造人，给人有自由，让人有自我意识。上帝的心意是人用自己的自由来敬拜神，来爱神。但是人却自己用上帝给他的自由去背逆神，去高抬自己，所以这就是堕落犯罪了，这就产生了罪了，啊，所以这就变成了私欲，人的自由和自我意识就变成了人的一个私欲了，啊，那么罪就来到世界，那么这些天灾人祸啊，这些自然灾害也是神所掌管的。那么神降灾，神赐福，上帝依然是公义和公平。好，我们就从圣经中的几处 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来看，首先就是约瑟跟他哥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约瑟被他的哥哥在约瑟很年轻的时候也被他的哥哥就卖到埃及为奴了。那么很多年以后，约瑟跟他的哥哥相见啊，约瑟是这样说的，就这些经文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去找这个讲义来看哈，讲义上经文都会列在上面。创世纪45:5，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自己。创世纪45:7，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50，约瑟再一次给他哥哥这样讲，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呢，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这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约瑟被他的哥哥出卖了，被他哥哥陷害了，另外一个方面呢，约瑟被上帝所差派了，先差派到埃及了。所以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说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圣经约瑟自己都说是上帝差派我来的，是上帝差派我来，也就是这个行为都是神做的，上帝差派我来。但是从约瑟哥哥方面来看呢，那就是约瑟的哥哥把约瑟给出卖了其实这个原因也非常简单，当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给埃及为奴，约瑟的哥哥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呢？当然不是，他们是顺服心中的邪恶，他们是出于对约瑟的嫉妒记恨，他们才做出这样邪恶的行为。他们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先祷告一下吧，看神的带领是怎样，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上帝没有导致他们去做他们不按着自己本心去做的事情我把这句话再说的明确一点哈，他们心里本来就要这样做，上帝从来没有去影响他们或者强迫他们不按着他们的本心去做任何事情，就是约瑟的哥哥。所以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到埃及，完全是遵从他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声音，而这个声音是邪恶的，这是他们自己心里的声音，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声音。只不过是哪怕这些恶人做的事情，在神的智慧当中，神的计划当中，仍然达成了神的目的就是这样其实这种现象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当然上帝有最高的智慧和计划了，但是有时候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警匪片呐，看这个警察破案呐，其实你会看到经常很多这样的现象，很多警察他比较聪明他就利用恶人的恶，让恶人之间彼此相吞然后最后当他们彼此相吞，彼此这个各种恶就是越发暴露出来的时候最后达成警察他要抓到一个更坏的头目或者是消灭罪恶的一个目的其实这些呢大家也不用去看那些警匪片什么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恶人作恶完全是出于他自己就像主耶稣说的，那些撒谎的人他撒谎谁让他撒谎？撒谎是出于他自己，只不过是他作恶他撒谎，在神的智慧和计划当中仍然可以达成神的目的。所以在约瑟身上呢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人类历史当中一件最邪恶的事情，就是人把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邪恶最邪恶的一件，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邪恶了，就是人把上帝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圣经是怎么说呢？在使徒行传4:27-28，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啊，这是圣灵感动使徒们说，就是啊，这些人呐，啊，外邦人以色列人果然就在这个城里聚集了，就按照先知所预言的那样，然后他们果然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些事情果然就发生了。为什么发生呢？成就上帝的手和上帝的旨意所预定必定要成的事。所以这件最邪恶的事情发生，那其实呢，神的目的是这样的啊。这是使徒行传的4:27-28。好，使徒行传2:23，圣经这样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啊，所以这耶稣被杀，这里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上帝的定旨和先见，上帝的旨意，定旨和先；另外一个方面呢，无法之人的手，两个方面。所以这句话讲的其实非常明确。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或者是胁迫或者是促使那些无法之人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些无法之人就是那些罪人，那些不守法的人，那些恶人，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和本心。上帝从来没有去影响他们，或者是去胁迫他们，或者是强迫他们，或者是怎么样，上帝从来没有干涉他们，不遵从他们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去做事。而他自己心里那个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要钉死耶稣，就是要钉死耶稣。所以这些为什么称他们不法之人呢？就是他们要为自己的罪要负责任，这才叫不法之人啊。他是违法的人啊，他不是法律之外的人。所以啊，有句英文说得很不好，那些不法之徒称之为 outlaw， 是吧？法律之外，好像法律管不到他。 outlaw 哪有什么 outlaw 啊？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没有人可以 outlaw 的啊。那这些不法之人，他们就是罪人，就是犯法的人。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要被法律制裁，他们要被这种刑罚制裁，因为他们违法了。为什么违法呢？因为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出于他们心里的意愿，他自己的意愿。但是从更深层的原因呢，哪怕这件很邪恶的事情也是在神的旨意和命定当中的。所以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简单的说就是神使万事相互效力，要达到神的目的。那这个万事呢，当然也包括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那甚至即便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邪恶一件事情，圣经也说也达成了神的目的了，就是拯救世人的目的啊。然后我们在箴言16:4，神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就是上帝造的，就所有都是有用的。那这个对谁有？对上帝有用。就是哪怕这些恶人，他是为什么造呢？就是那些祸患的日子预备。那这个祸患当然是指啊，对那些好人的祸患了，对不对？那这些好人有些灾祸临到这些好人，那谁施行，在人看谁做这些可怕的事，当然就是那恶人了啊。好，这里那么自然就会出现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上帝要不要为这些罪恶承担责任？不要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要承担责任呢？因为上帝不作恶。为什么上帝没有作恶呢？因为这些恶是从罪人做的，这些恶是罪人做的。我们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约瑟的哥哥卖约瑟是出于他的本心啊，没有第二个声音告诉他他要这样做，没有，是他自己告诉自己我要这样做。那些不法之人，那些犯罪的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出于他们的本心，没有任何一个声音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没有没有，他们完全出于自己的本心，他要这样做，是他们作恶，不是上帝做的恶。 那上帝当然不要为他们所做的恶承担责任。那么圣经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26章24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就是耶稣 是要被杀的，那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但是那个导致耶稣被杀出卖耶稣的人，那他要为这个他的罪行要负责了，他有祸了啊。所以就是比如说那个邪恶的尼布甲尼撒王被称为上帝的鞭子，是不是上帝用尼布甲尼撒王来管教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最后也要被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逼迫以色列人，并不是他听到上帝的声音让他这样，就不是的，是他就出于自身的邪恶啊。就像当年的蒙古人入侵欧洲，席卷整个欧洲，也被称为上帝之鞭啊。蒙古人当年的蒙古人也是非常残酷非常血腥的，但是欧洲人称他为上帝手中的鞭子啊，要管教要刑罚欧洲腐朽堕落的教会。那些残暴血腥的人要不要被刑罚呢？也要被刑罚啊！你现在那强大的蒙古帝国去哪了呢？看不到了，没有了啊。好，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雅各书1章13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恶的发生是出于人自己，但是这些恶依然能够达成神的目的。但是神绝对不为这些恶负责任，人要为这些罪和恶负责任，因为这是人自己做的。那接下来自然我们就会看到，那上帝对人恶的审判，那就是正当的，是公义的。就是人不可以对上帝说啊，那你是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原因，那你为什么审判我呢？人不可以对上帝发出这样的一个狡辩和诡辩啊。人，你站在被造物的地位上，你要省察自己的责任。你不是去审查造你的那一位的责任啊。所以有一个很基本性的原则，就整本圣经启示出来，行恶之责一定在受造者身上啊，就是作恶的这个责任呢，这个责任在神身上呢，一定在受造者身上。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他作恶，他最后被刑罚，他要为他的罪责承担责任啊。因为上帝造他不是造魔，上帝不造魔鬼，上帝造天使，但是他自己堕落了。同样的，上帝造人，上帝也不是造一个犯罪的人，上帝造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人用这样的自由去堕落了。好，所以在传道书7章29节讲得很清楚，我所找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来。所以这个讲的很，上帝造人起初人是正直的，但是人却自己去寻找到了很多的诡诈哈。在以赛亚书66章啊，就是说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啊。接下来说，神就说，我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所以那这些迷惑这些人的事，或者他们惧怕的事临到这些人身上，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前面这等人自己拣选自己的道路。哎，那神这样说，那你自己选自己的道路，那好啊。那神说，我就拣选迷惑你们的，让你们跌倒的事情，让你们碰到这样的事情，让你们碰到这样的迷惑，碰到这样的灾祸。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因为这些人他首先自己拣选自己的道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哈，神叫万事相互效力达成神自己的目的。这个万事当中呢，是包括有不好的事情、恶事的， 或者说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恶事，那人可不可以这样做？人绝不可以这样做，人绝不可以达到一种自己认为所谓正义的目的，通过作恶的手段去做，人绝对不可以，这是圣经所禁止的。这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啊，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就是耶稣的门臣仆，信靠耶稣的人绝对不能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恶的方式去征战，哪怕这个目的是正义的，就是不让耶稣落到犹太人手中，不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目的很正义，对不对？哪怕是为这个看上去很正义的目的，都不可以用这个世界上邪恶的方式，就是去征战，去拿刀枪去杀人，不可以的。那有人就说，那上帝为什么可以使用恶达到他的目的呢？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所以呢，巴文克用过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很清楚地讲明这个问题。父亲可以使用最锋利的刀达成父亲的目的，但是父亲不要他的孩子用这把最锋利的刀啊。父亲可以用最锋利的刀达成父亲的目的，但是父亲禁止或者不要他的孩子也去用这把最锋利的刀。上帝也是这样的。那有人说啊，那我不是孩子了，我很成熟了。我告诉你，人无论任何时候在上帝面前都是幼稚的，都是愚昧的，都是无知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成熟，像上帝那样有智慧。所以那把最锋利的刀人永远不可以用，所以人永远不可以用作恶的方式去达到所谓正义的目的。但是这种现象啊，在今天是非常非常普遍，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现实，就是无数的人以上帝的名义啊，说我这个目的是公义的，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用最邪恶的方式去骗、去偷、去抢，然后说这一切都是对的啊，因为我的目的是正义的。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罪啊。在我非常尊敬的我认为是最好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啊，他人生中其实一个最大的当然他以前是一个很堕落败坏的人啊，但他认罪悔改以后啊，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既然上帝可以使大树的扫罗眼睛瞎掉啊，就后来是使徒保罗嘛，既然上帝可以这样做，他说那今天教会也可以去抓捕那些异端啊，甚至促使他们，因为教会代表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嘛，掌管天国的钥匙嘛，啊，打开了没有人能关，捆绑了没有人能放嘛，是吧？放了没有人能捆嘛。那所以奥古斯丁说，那教会也可以，既然上帝可以让那个大树的扫罗瞎眼，那教会也可以去把那些阿米尼亚主义者把他们抓起来啊，把他们关起来，甚至把他们杀害。奥古斯丁讲这样的一句话，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错误啊。虽然他是我非常尊敬的神学家，他对真理的贡献啊非常非常大，我认为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但是他犯了这个很可怕的错误。所以一直到今天教会都有这样的遗毒和伤害啊，很多很多自称教会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用非常非常可怕的方式达到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的目的。这是可怕的罪，这是可怕的罪啊。所以神是使用万事啊，但这个万事当然包括好事坏事了，达到神的目的，因为他是神。但是人绝对不可以用恶达到所谓的善的目的，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啊，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以恶胜恶，不要为恶所胜，总要以善胜恶。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对上帝护理的思想就到这里。那么希望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真正认识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更清的认识神，也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自己，让上帝做上帝，让我们人就做一个被造的人 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被神所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